神力王盛情款待黄三太、贾明等人，大家是畅所欲言呐、整个房间充满了笑语欢声。谈着谈着切入主题，神力王粗中有细呀、你别看又说又笑的，非常聪明。三太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们冷不丁的来了，有事儿吧？哎，黄三太点了点头，是啊，王爷，我们有事来求您来了。你看怎么样，猴崽子，跟我耍什么心眼儿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怎么了？跟我说话直出直入，别兜圈子。我这人是急脾气，咱水萝卜舅舅嘎嘣脆，撂地下摔三节，别拖泥带水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正像王爷所问，我师父啊，现在不干了，快70岁的人了，退归林下，在家养老了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、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事情的经过咱都详细说了，不必重复了。神力王静静在这听着，黄三太呢说的有遗漏之处，贾明、萧银龙众人做补充，一直把事情讲完了。最后黄三太说，王爷，现在盛奎遭了不白之冤呐、招着谁惹着谁了，定成死罪，投入刑部衙死囚牢，冤沉海底呀、王爷，想求您设法营救，您看怎么样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我说那个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再打听打听。
茂州的黄粮庄头叫什么？德海德二爷。
对呀、
他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小小的一个黄粮庄头，五品官，比芝麻粒大不了三圈两圈的。倒是他哥哥这个蒙古郡王德王，我知道。我们俩也不顺眼，嘿，我瞅他就别扭。这小子跟旁人撇叉辣嘴的装相，在我面前跟孙子差不多少。这么一说，他们哥俩狼狈为奸，陷害好人呐。那王朝文革职留用了啊，两袖清风的好官呐、在茂州连任了3任呢、官声甚好。你说这么一个好清官，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，将来什么结果不得而知啊，也带到北京来了听候处理呢，听说也散押在刑部大牢。行了，不就这事儿吗？啊，完了完了，完事了，吃吃吃完咱摔跤啊。
大伙一听，别介，你说的太清楚了，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。
贾明说话了，王爷，您呐把话说清楚，这个我知道您心里头很有负担，您怕我们小哥几个有顾虑，所以您假装的高兴满不在乎，其实我发现了您内心呢很有压力。
哦，
猴崽子，你说说我内心有什么压力？我听您那意思啊，您挺惧怕这个德王。我听说德王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红的发紫啊，他说什么皇上都听啊。那个德海要不仰仗着他哥，他敢胡作非为吗？王爷，这个事儿这么办，您能办您就办，办不了别说大话，是不是呢？ 你说你那么高的神力王，一旦办不成这事儿，怎么见人呢？对不对？
哟，黄三太一听，这小子满嘴喷粪，他不说正话呢。王爷一怒，行了，我不管了，不完了吗？
拿脚就踢贾宁，在桌子底下做文章，那意思你别说了。贾宁这么一说，神力王乐了。我贾宁啊，那阵儿就发现你这小子坏，现在我这一看更坏了。你是不是是话反说着，使用的是激将法呀？
没，我没那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王爷能办你就办，不能办就拉倒，千万别勉强。
行了，你的意思很清楚，你是非叫我办不可，怕我不办，所以才说了这些话，对不对？
王爷知我者，王爷也。王爷说的太对了，说实话，我们到了北京，俩眼一抹黑呀，你说找谁去？送礼连门都找不着，王爷只有求您呐，希望王爷鼎力相助。
是啊。神雷王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这个事儿问题不大，到我这就算到头了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但是呢，咱把话就说清楚，不能胡来，对不对？国有国法呀，部有部管。你看这个事儿归刑部正管，我虽然是贵为亲王，我也不能随便插手啊。国家有体制，分工很明确，对不对呢？但是我可以在皇上面前上一本，我直接见皇上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不得皇上说了算吗？哎，我把这事儿呢跟皇上先交交底，让他做的心里有数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们听着是这么回事吗？哎呀，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！小哥几个跪下，蹦蹦磕头。神力王一看挺不耐烦，起来，我就不愿意这样。我说帮忙，我帮忙到底；我说不管，肯定不管。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吗？肯定说话算数。大伙谢过，站起来。王爷又提了，吃饱没？吃饱了，残疾撤下。来，到院摔跤去，得摔跤，我得过过瘾。非要跟孟金龙摔跤。黄三太告诉孟金龙，这可是王爷呀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像不像作比成样？你呢，假装输，听没？叫王爷摔你一个跟头，他一高兴就给咱办事儿了。
明白了，
都交好了底了。啊，到了院里，仆人们服侍啊，恐怕摔坏了，院里都铺上大地毯，把搭链取上来，衣服脱掉，穿上搭链，腰里系上绳子。别看神力王胖大，呵，在上头一跳的，显得那么轻松自如。他和孟金龙转来转去，冷不丁神力王一伸手，砰，抓住孟金龙肩头的搭链，一转身使了个倒杯口刀，啪！你看孟金龙那坨也不小，摔的这个脆脆，一个倒杯口都摔在那儿。孟金龙起来一抓神力王，神力王又使了个别子，啪，又一个跟头，连着摔孟金龙五个跟头。大家鼓掌喝彩。神力王不乐意了，起来。哎，我说孟金龙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，让你手下留情啊？你这不是真摔呀，你这跟我演戏呢，凭你摔跤那两套比我强得多得多呀，你摔我俩个子我才高兴呢，你装什么像？把孟金龙说的没词儿了， 这我三哥这么说的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，小子有劲儿，你可使劲儿。你要不使劲儿，这事儿我不管了。你王爷这么一说，孟金龙没词儿了，这回真摔，呱呱呱，叫孟金龙一口气儿摔神力王三个跟头，最后把神力王摔得起不来了，大伙可吓坏了，过来把神力王搀扶起来。神力王不但不生气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才过瘾呢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孩儿啊，将来你前途无量啊，哎，我老儿啊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倒退40年，我不服你，现在不服不行了，摔几个个子，浑身上下那么舒服，换衣服。完事儿了，您说这人的脾气古怪不古怪吧？穿好衣服，到了房中二次落座。黄三太接着说：“王爷，我们所求您的事儿，您千万认真，别说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你们没地方住，就住在我的王府。来人呐，准备房间。不。”黄三太一再谢绝，王爷，我们有地儿住，住在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啊，有地儿住。那好吧，那你们就去住，我也不留你们了。明天吧，明天吃完早饭，待一会儿你们就过来，到这儿来听信，好吗？
是，
多谢王爷，送客。哥十个走了，
呀，这神力王特认真呐、啊。送走了小哥十个，一盘算，我既然答应人家了，我要认真去办呐、
啊。怎么办呢？先修下本章。来人，把长史找来。王爷府里都有长史，那是给王爷服务的。那笔杆子都挺硬，两名长史进屋问安，
起来。
我先把事情的经过跟你们讲讲，你们错错词儿，给皇上上到本章啊。神力王说着，背着手，舔着肚子，念念有词，把王朝文、盛奎受陷害的经过、始末、缘由一讲。这两名长史飞笔写下来，料作修改，给我念念，我听听。两个人各念各地，等念完了，神力王甚感满意。我说就拿你这份吧，啊，你那份备用，重新抄写一下，写到本章上头。我要见皇上，
哎，
本章写好。神力王带着吩咐一声顺轿。顺轿干嘛？上了朝了。那位说这么晚了上朝行吗？哎，他跟旁人不一样，不用赶奔什么八宝金殿什么太和殿，用不着，直接进内宫。他是铁帽子王爷，受了黄风了，随便出入。书说简短，来到皇城内东暖阁，这是康熙皇帝办公的地方。这个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，名字叫玄烨，在皇上当中那是头一把。您看中国开天辟地5000年，换了几十个朝代，那皇上也换了几百名，有昏君也有明君，当然了，明君占少数，昏君一大堆。在这明君当中，大伙儿最深刻的、最有影响的，什么汉武帝、唐太宗，特别是唐太宗，贞观之治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那就是很了不起了。 但是康熙比唐太宗只在以上，不在之下，比唐太宗还明白。七岁登基，十二岁执政，十四岁就独立处理国家的政务。
十四啊，
有那一对夫妻一个孩，十四还尿炕呢，你看人家十四岁就掌握全国的政权。现在人到中年呢，事必躬亲，兢兢业业，你当皇上没这点劲头能行吗？您看那昏君大多数不理朝政，就在后宫待着，歌舞升平，妻妾成群，三宫六院，什么七十二嫔妃，什么才人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就泡到女人堆里头，要不就喝酒，喝醉了不是打人就杀人。您说这朝政能好得了吗？康熙则不然呢，前些时陪着太皇太后到了香山，十天返回，他惦记朝中的事儿，这十天没处理政务，那各地的本章就罗了多高啊！当然分主分次，什么他都要亲自过目。正在东暖阁批阅各地的奏章，有人起奏神力王求见。哦，康熙赶紧把笔放下了，亲皇叔啊，那没得说，请。神力王进来，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御书案前，双膝跪倒，皇上在上，奴才叩见皇上。你别看这亲叔叔，得给皇上磕头，这有君臣之分。康熙皇帝站起来，双手相搀，皇叔免礼，赐座。神力王坐下，康熙站在神力王近前，规规矩矩给神力王请安，先行国礼，后行家礼。这亲叔叔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。神力王一摆手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然后君臣落座。康熙满面陪笑，王叔啊，刚从香山回来，您不乏吗？不在府中休息，见朕有事吗？
我说皇上，你日理万机，可够忙的了。你看你这龙书案上，这奏章堆的跟小山头差不多少，您不也是忙吗？
我这要到本章，请我主龙目御览。
哦，
呈上来带朕观看，别的本章都不看了，先看神力王的。皇上不看便罢，他看完就一皱眉，有这等事？
为什么他这么说呀？他刚看完了奏折，是刑部递上来的，刑部堂官满瑞递上的折子，详细叙述了茂州知府王朝文、黄梁庄头德海一案。当然了，他是向着德海呀，诬陷盛奎和王朝文。皇上刚看完了，挺生气。再一看神力王的奏折，跟他正相反，这上指控德海，包括德王在内，狼狈为奸，陷害忠良和国家的义士。你说哪头是真的，哪头是假的？因此康熙皇帝沉吟不语。
万岁，您看清了？
我看清了。
看你那意思，
有点为难之处，能不能跟奴才讲一讲？
皇叔啊，这是这么回事，方才我看了刑部的折子，又看了您的奏折，正好是相反，那面告的是王朝文和盛奎，这面告的是德王和德海。哎呀，王叔，但不知您这情况从哪儿得来的？
我说皇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有什么说什么呢？有人找我去了，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等人，这些人都是好人呐、啊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初皇宫丢了宝贝翡翠鸳鸯镯，还丢过三宝，都是十三省总镖局帮忙给夺回来的，因此我们交了朋友了。奴才发现那帮人虽然出身绿林，但是都是好样的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，这帮人讲义气，说直理儿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好人呐。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肯定都是歹徒和匪类，因此这帮人说话我是坚信不疑的，他们肯定不会无中生有陷害好人的。奴才以人头担保，但是为了慎重起见，还求我主定夺，还得叫皇上拿主意。
哦，
康熙一想，别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，大清律在那摆着呢，都说我英明，我不能做糊涂事儿。不管是谁，你得站住理，你不站住理是绝对不行的。神力王亲自来求情，因此皇上最后做出决定，王叔啊，为了审慎起见，对此案要重新审理，这样吧，一个人审问恐怕不保险，两个人审问也不可靠，朕以为在刑部举行六堂会审，那么王叔呢，您就辛苦辛苦，您身为监堂官，您为六堂会审的监军，您看怎样？多谢我主，奴才领命就是，不知何时进行复审，明日晚间在刑部会审。王叔，您就辛苦辛苦吧，我就听您的回信，谢主隆恩。皇上拍了板的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啊。康熙皇帝立刻提笔在手，写了一道手谕。六堂都是谁？那么刑部是正管呢、啊。这个刑部在封建社会掌管刑法，就好像现在什么公安部、监察部、司法部，最高法院的一个综合体。那阵分工不像现在这么明确，那阵专讲究集权，这刑部这权力大了，说他是最高法院，处决犯人他有权批，现在是最高法院才有权。另外一个普人，哎，他有权普，又像现在的公安部。总而言之吧，有相似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总的来说差不多少。因此刑部正堂满瑞是主审官，另外刑部副主审姓韩，叫韩兆山，韩的人，因为他是汉人，因此韩的人为帮审，刑部尚书嘛。另外这里的涉及的满人，让宗人府的宗正达山也参与， 因为这里都是当官的，让吏部尚书也参与，
在刑部衙才要举办六堂会审。